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一提起矿难，相信咱们很多人都不陌生，是吧？最近呢，我最爱去的这个文保大省，也是盛产煤老板的山西啊，就出现了一起矿难。新闻上说最少82个人死在了井下，这一个个矿工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吧？这相当于是82个家庭的天塌下来了啊。这本来呢是一场重大的悲剧，然而看这个后续的新闻报道说，在事发当天下井的矿工数量要远多于当天工作日志中的登记人数，这是因为这个煤老板想着少给这些工人交点社保，所以就雇了很多外包的临时工。而且呢，媒体还爆出说这家企业有阴阳图纸造假问题啊，煤老板为了规避监管，想方设法的盗采或者是超标生产，准备了好几套图纸，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就用假图纸糊弄。而且煤老板为了规避监管追踪，大量在井下的矿工根本没有佩戴人员紧急定位卡啊！本来这个矿难就已经足够让人心痛了，是吧？这随着灾难一起出现的瞒报和造假情况更是让人愤怒。事实上类似这次山西矿难的事件在历史中也频繁出现啊！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历史重复，咱们还能从这些历史教训里找到很多引人深思的细节。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原始的采矿技术，今天湖北黄石还有一处地下几十米的采矿遗址啊，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2700多年。按说无论是铜银还是煤，这些从地下出土的资源都能给朝廷带来巨额的收入，所以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呢，他们的生活也能过得不错。可实际上古代这些矿工们的生活过得相当悲惨啊！首先来说，这些采矿工作都需要在地下完成，对吧？这个矿井内部潮湿闷热，通风不良，甚至充斥着有毒物质，因此矿工们就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非常恶劣。再一个呢，就是但凡能产生巨大收益的地方，统治者一般都是狗揽八泡屎，是吧？把所有的利益都攥在自己手里。咱们就拿宋朝来说啊，这个湖南贵阳地区盛产银矿，一个州级行政区银坑就20多处，每年上缴的白银就有23000余两，占了宋朝全年白银税的1/6。所以统治者在贵阳就专门设置了棚户啊，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采矿冶炼，朝廷对他们不征谷粟，只征白银，意思就是只收白银税。这种收税模式呢，一开始还能维持得下去，但是几十年后当地的银矿枯竭，已经弄不出那么多银子，可是官府的税额却丝毫不减。于是烹丁们为了缴税卖田卖屋，甚至是卖儿育女啊，这个北宋人宗朝的官员张申在贵阳做通判的时候，曾经多次下基层走访群众，写下了《烹丁歌》。这是一首上百字的长诗，里面记录了烹丁们为了交税整日节衣缩食，以致全家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最后这首诗终于是上达天听啊！宋仁宗读完之后感慨良久，下诏免了当地的白银税，让当地人得以休养生息。相比于繁重的税收压力，更悲惨的其实是矿工们每天在矿井里工作，安全问题得不到保证啊！矿难问题时有发生。在史书里有关矿难的历史呢，都只是记载了某地矿井坍塌，死伤几十或几百人啊，一个个活生生的矿工只是统计下的一个数字。尤其是明朝的时候，此时中国的采矿技术得到了进步，发明了这个烧爆与火爆二法。所谓烧爆呢，其实就是用火烧矿床以后再用水淋啊，利用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矿石爆裂分解再进行开采。至于这个火爆呢，就是用火药爆破啊，直接炸开矿床，击碎矿石，然后再让矿工开采。据说当时人们用火爆法采矿的时候，山林震裂，鸟惊受害，弱倒汤火啊，很显然这是火药才能达到的效果，是吧？虽说这两种办法呢都大大的提高了采矿效率，但是弊端其实也很明显啊，那就是随时会引发爆炸和矿井坍塌。再加上有明一朝都因为缺乏贵金属导致经济疲软，所以几代皇帝都开始收矿税啊，专门设置了收矿税的太监，叫做矿监，全称是提督矿务太监。 这个邝坚呢由皇帝钦点任命派遣啊，而邝坚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不仅要监管采矿，还要负责征收矿税。这些太监们有了皇帝的撑腰背书，在当地自然是飞扬跋扈，是吧？对这个采矿工作盯得特别紧，毕竟采了矿就能收到钱，收到钱自己就能留一部分当外快。这种采矿工作究竟会带来多大的安全隐患，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是吧？比如说浙江遂昌的金矿，早在唐代就开始开采了，一直持续到明代。到明朝的时候，老矿洞因为早已废弃，矿坑里到处都是积水，但是万历帝不管这些，仍然派出太监，不顾当地实情，强征矿税。写下名著《牡丹亭》的汤显祖，当时是遂昌县县令啊，他不得不动员当地的男女老少强行开矿。结果呢，因为这个矿洞年代久远，石头松动，矿难频频发生。汤显祖上书朝廷，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于是留下了一首诗之后，愤然辞官回乡。这首诗是：中捐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西郡谷，黄金英与筑台高。意思呢，就是这帮太监们凿空山河，搜刮财宝，让老百姓活得水深火热，而当今圣主却贪求见到更多的黄金。幸好如今天下贤臣良将凤毛麟角，否则皇帝为了求贤赐下的黄金，大概和古代招贤台那样堆得高耸入云。仍然是在万历年间啊，在云南这个太监杨荣等人不顾当地的地质条件，不管当地人是死是活，强迫矿工们在极其危险的深井中日夜开采，只看今年的税款交的到不到位。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由于盲目深挖，而且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一用火爆法炸矿，矿井就非常容易发生山崩坑陷的矿难。一次塌方就能把数十人甚至是上百人给埋到井下啊！这种草菅人命的采矿最终是逼反了矿工，引发了万历年间著名的云南矿工大暴动。既然有矿难，那么就一定会发生瞒报矿难的情况，对吧？当然了，朝廷肯定是不希望这类事情发生的。咱们就拿清朝来说，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如果煤矿下发生矿难，有伤亡不报、私埋匿报、隐匿死亡的啊，要从严治罪。这是乾隆时期就定下的法律，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道光年间修订之后，还要求各个窑主必须建造工人名册啊，官府派巡检人员分四季来查，如果窑工死了就必须立刻报官验尸，如果有敢瞒报的直接治罪。做出这些修订的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条法律根本得不到严格执行，所以才会一遍又一遍的强调。在嘉庆年间就有过名震一时的瞒报矿难案啊！1819年，北京西山有一处煤窑发生了事故，井下有200多个矿工干活，突然坑道坍塌，这些人就都被埋在里面了。矿主得知此事之后，第一时间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封锁井口，并且威逼利诱身边的人，谁也不许说出去。当地宛平县县令也早就被矿主买通了，所以也帮着一起瞒报啊。要是有人来衙门喊冤，就给他扣上个刁民的帽子，打一顿板子轰出去。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吧？这件事儿被一个叫徐银帝的官员听说了，此时的他刚升任顺天西路同知啊，管的就是今天北京房山门头沟这一块，所以西山的煤窑正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老徐听说后立刻派人展开调查啊，经过一个多月明里暗里的探查，他总算是把矿主瞒报矿难、草菅人命的证据抓到手里了。然后老徐呢就写了一道奏折啊，直接送到了嘉庆帝的御案上。那么可想而知，皇帝听说此事是龙颜大怒，是吧？天子脚下发生这等事情，这不就是在说皇帝不开眼吗？所以嘉庆帝下旨要求从严从重查办啊，紧接着一支由刑部、大理寺、督察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赶到了西山。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暂停一下啊！我呢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王炸游学活动。这个6月13号到18号6天5晚啊，我将亲自带队，咱们从辽西到蒙东啊，穿越北方文明的黄金走廊。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宝藏路线。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低估了辽西， 更不懂这个蒙东呢才是北方文明的隐藏 C 位。这儿呢是这个草原文明、中原文明、东北文明三重交汇的核心啊，是这个契丹王朝的龙兴之地、鲜卑三燕的帝王根脉、藏传佛教的东北祖庭，是吧？一半千年古建，一半草原遗址啊，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教科书学不到的硬核历史。这条游学线路最狠的地方呢，不是景点多，而是知识链条完整啊。从辽代千年佛塔到契丹五经皇都，从皇家山岳祭祀到蒙东的藏传佛教圣地，从千年遗址现场到顶级专题博物馆，一条线路串起了上下五千年，是吧？把北方游牧加中原农耕的融合史一次就给您讲透彻。那么具体咱们都会去哪儿呢？啊，咱们呢会先到锦州啊，从这个千年古塔开始，然后呢再去北镇啊，看看这个北镇庙和重兴寺双塔。接着呢咱们会去到阜新和朝阳啊，这个朝阳可不是普通城市，是吧？它曾经呢是这个三燕龙城。咱们呢在这个朝阳北塔、朝阳博物馆里啊，一边看佛教考古奇观，一边看鲜卑风云、红山玉器、辽代遗珍啊，这个知识密度呢直接给您拉满。接着咱们去建平县博物馆啊，追溯辽西文明的源头，再去这个辽中京遗址啊，这可是辽代五京之一，契丹帝国真正的都城现场。咱们这一天跨越几千年，所以绝对保证您上瘾。最后啊，在这个赤峰辽文化博物馆收束全线啊，把前面看到的这些个塔、寺、城墓、器物、民族全部融合起来，是吧？串成一张完整的北方文明地图。这一趟游学呢，咱们就能解锁这个被低估的北方文明史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码报名，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报名。好啊，那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就说完了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很快呢，这个调查结果就出来了啊，这个矿主草菅人命，宛平县县令涉嫌包庇纵容，而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常年出入高档会所。跟这个矿主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长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对朝廷不老实、不忠诚。于是这个矿主和宛平县令被判抄家流放啊，顺天府尹犯有失察之过，被降低三级官职调用。然后这个徐荫帝呢，也因为明察秋毫，先后做了河间知府、直隶按察使等职务。我在这多说一句啊，这个老徐家呢有一个更有名的侄子叫徐继瑜啊，曾经写下了一部叫做《营环志略》的作品，对美国总统华盛顿拥有立国之功却不贪恋权位的行为极其赞赏。后来他赞美华盛顿的文字被刻成了石碑，镶在了今天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内部啊，也是碑上唯一一块非英语的纪念石。咱们话说回来啊，那些个矿主能有这么大胆子，甚至敢在天子脚下做这种事儿，其实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资本。首先，矿主和当地干部打通关系，这是必须的，是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那些矿工基本没有什么正经身份。由于这一行的工作环境极差，并且极度危险，所以去当矿工的人绝大多数是流民乞丐啊，都是为生活所迫，实在走投无路了才去挖煤。他们没有身份，也没有家属，所以这些矿工即便是死了，大概率的结果都是没人报官，没人追查，这才使得矿主们可以肆意妄为。甚至是如果人手不够了，矿主就会和恶霸无赖设下圈套啊，将外地人骗进黑煤窑，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今天北京有一句老话叫做家有半碗粥不去门头沟啊，这个门头沟呢就是曾经有特别多煤矿啊，一旦去了保不齐就会被骗进去，然后可能这辈子都出不来了。根据陕西潼关县的县志记载，乾隆年间就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啊，因为当地有拐卖人口当矿工的现象，一位陕西的道台决定微服私访，结果就被人当作苦力给卖进煤矿。但是他和那些故意卖个破绽进黑煤窑的调查记者不同，是吧？他完全没做好被卖的准备，所以进了煤矿之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咬破手指，把自己的名字和官职写在了煤矿上，希望有人能看到。直到三年后的某一天，有一位知县偶然间发现了煤矿的异样，这才把这位道台重新救了出来。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现代采矿技术的发展啊，矿工在井下的生产作业环境有所改观，安全程度呢也有所提高，但还是会有重大矿难发生。尤其是日本人控制的东北地区啊，在这里咱们稍微讲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啊。20世纪初的时候呢，本土煤矿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急需中国东北的煤炭资源来支撑日本的工业化和重工业发展，因此中国东北尤其是煤炭储量丰富的抚顺等地就成了日本企业的重要工业血包。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靠着满铁开始大举掠夺东北煤炭。在这个1917年1月11日，由于这个矿井越挖越深，瓦斯的涌出量就变得极大啊，而且日本人为了追求极限利润，严重忽视这个通风和安全设备。当天由日本满铁控制的抚顺煤矿大山坑就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啊，将近1000名矿工瞬间丧生，这是民国早期矿难伤亡最为惨重的一起。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本溪，原本中日合资的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被日方彻底控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政府推出了这个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啊，提出加速加量不加价的多生产煤炭。1942年4月26日，本溪湖煤矿先是全矿停电，这个井下通风设备瘫痪，在这段时间里井下已经积蓄了大量的瓦斯。等到下午2点多开始给井下送风的时候啊，矿井口就传来了一声巨响，顿时浓浓黑烟从五个通地面的斜井口喷出，直冲云霄啊！但是因为那天是周日，所以管事儿的日本人大多在家休息，所以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这帮日本人才陆续赶到。当时的采炭所长藤井渡以及保安科科长山下寿一害怕火势扩大，为了保全地下矿井设备以及还没有开采的煤层，他们秉持着要矿不要人的思想啊，在井下还有大量幸存中国矿工的情况下，下令停止向井下送风，并且强行封闭井口。矿难发生之后，当局直接封锁了出事井口，甚至设置电网，调集大批军警，戒严封锁煤矿，防止矿工暴动。这次矿难呢，直接导致了1549名矿工死亡，而绝大多数矿工不是直接死于爆炸，而是死于停风后的一氧化碳中毒和窒息。事后这些死难矿工的遗体被草草集中掩埋，形成了今天触目惊心的本溪万人坑。说起来呢，咱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英国评论家邓明的话，大概意思呢就是，如果有 50% 的利润，那么资本就会铤而走险啊！为了 100% 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当时资本家的逻辑是，如果瞒报或者忽视安全的收益大于惩罚，那么他们宁愿瞒报，宁愿铤而走险。当然了，咱们回看人类历史，不管是原始的采矿还是工业革命后的矿场，这个矿难呢几乎是如影随形啊！可以说在资本面前，给资本打工的个体都非常脆弱。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双方的博弈啊，西方社会在劳工权益和安全健康方面呢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体系，这个事情就值得咱们学习。比如美国人就有联合矿工工会啊，人家的工会呢会通过集体谈判权跟矿企签订劳资合同，如果企业违约，工会可以合法组织罢工，直接让矿企停摆啊，甚至法律上还给了工人随时巡视矿井、调查事故隐患的特权。只要他觉得当前的工作环境存在危险，比如闻到了异常气味，那么就有权通知大家立刻停工撤离。除了工会之外，美国还有一个负责矿山安全的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啊，这个部门呢是美国劳工部下属，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矿工的安全和健康啊，他们可以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就突击检查矿场。在制度设计上呢，美国还设立了严格的吹哨人保护法案啊，企业里的吹哨人会受到高级别保密，如果企业胆敢打击报复，将面临非常严厉的制裁，而且吹哨人还能从企业罚款里拿到丰厚的奖金。 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初，美国矿难死亡率约为每万名工人死亡4到5人。到2010年，美国矿业的致命工伤率已经下降至每10万名工人约 2.5 至3人死亡。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这个数字下降了 90% 以上。而近期出现的这场矿难呢，瞒报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很多外包人员下井的时候并没有携带能显示自己位置的定位卡，现在这些人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其实面对这样的伤亡量级，瞒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是吧？说到底呢，这场悲剧并不是偶然，而是企业长期漠视安全生产的结果。只要掌权者有一点小心思，不投入或者少投入啊，那么运气好的话什么事儿都没有，可能会省下大笔资金。就算运气不好，出了一些小事故，罚款也不至于伤筋动骨，是吧？这样的侥幸心理呢，长此以往就让危险逐渐发酵，最终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说到底，事故的背后是人啊，在技术上我们能防住瓦斯，然而在管理上我们防不住人心的懈怠和利益的算计。甭管是我前面讲过的明代太监强迫矿工采矿，还是日本人要矿不要人的逻辑啊，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他们就是不把人当人。当然了，日本人是侵略者，咱们可以把这些草菅人命的日本矿主彻底批倒批臭，是吧？但如果有现成的榜样可以学习了，还非要摸着石头过河，那可比日本人还要可恶1000万倍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